那照佛陀佛法修，你看魔王处处都在害佛、哦、魔王处处都在要破坏佛陀在度化众生，佛陀都没有对魔王起嗔，何况是我们佛弟子。最近想到一个那个人家说佛争一炷香，是不是人争一口气啊、哦？那我现在想的对联是说下一个对联是什么，可是大师是天赋异禀呢、啊、大师是想的就是佛都不争那一炷香，我们佛弟子还争什么一口气，有没有道理？把它录音起来，有没有很清楚？佛都不争那一炷香，你要不要上香，你要不要供佛，佛陀都不在乎的，何况是我们佛弟子。我们争那一口气做什么？还能够喘息就会很感恩的、啊、能够没有那一口气的时候升天，要不然到阿弥陀佛那里，那不是很好吗？那个孩子们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放心、哦、如果我 say goodbye 的时候，自然有班长会去处理，班长不在自然有同学会处理，你放心。所以不要为谁造业了，我们多起善心所，不要起恶心所，这是很平常，不过很重要，这个地方好吗？我们上个星期哦，有人问这个类似这个问题，第六条这里劝人无法，不是直接问他，不过问的那个主题就是什么？当孩子的如果忤逆父母亲的话，是不是有业？当然业很重啦，我给老爸老母真的在，我没在啊，不可以这样，那个业很重。但是父母亲如果在教孩子的时候起恶心呢，有没有业？不善心嘛，哪一个业比较重？当然是供给老爸老父忤逆父母业很重啊。怎么那为什么那么重？知道那原因吗？因为父母对我们有恩，父母对我们恩，我们还让他苦受的话，那我们有业重哦。那父母亲如果对孩子起嗔的话，那为什么业比较轻？因为父母亲对孩子是里面有很大的慈悲心的，他有恩而且有慈，所以他的业是很轻的。我们要知道这种因果这种相关性，这个业的部分呢其实非常复杂，但是它有它的相关性啊。这个那这里面变成说，我们在劝人家的时候要有这五个条件，我们包括我们朋友之间啊，还有那个对孩子，其实你在劝他啊，你看看佛陀不会说错话的。我们看看我们平常在劝人家的时候，你劝说那个譬如说来上课迟到，对不对？你上课常常迟到，每一堂都迟到啊，这迟到是一个有没有这件真的是这件事情吗？先讲这个就好。但是我们会讲这个，你又跑出去，你不照时间来上课，先跑去玩一玩再来，有没有这件事情？没有，他根本没有跑去玩，你自己假设的。我们里面就有这种，不是说我们同学，我们是说可能我们会发生这种情形。好，我们讲的不够实在，但我们劝人家说你要就那件事情来讲。如果我们在规劝孩子也是一样。好，那比如说现在在什么学测，你要讲这个，就是说你要讲他那个英文怎么没有考一百分，好，就这英文这样来讲，然后你就顺便跟他连化学跟他扯进来，那就变成不实在了。那你要的话讲实在的，这样你才劝的他才会接受啊。你要讲的时机是很适当的，不要在众人面前训他，他很没面子。 哦，那你如果能够看到他能够接受的因缘，哦，你劝他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你还真的对他有利益。其实有时候他不见得是真的是有问题，或者说那个你跟他讲对他有利益的话，他才会感恩你。你对他来讲没有益饶益，那没有用，哦。那第四个是你要很柔软。你如果我们一般人刚开始是很柔软的，我们在劝孩子说，哦，你这个事情是做错的，哦，什么事情做错的，那，妈妈是为你好，那，后来哈，开始不是那个这个很平常啊，回去就想想就知道。那有时候我们刚开始是好心，但到最后哈，我们起嗔心了，开始哈口不择言，反正即使听的人他开始就已经偏了，你偏了，偏了我也偏，除非他是修行者，但修行者不会那么大问题。好，就我们是知道这个这五个条件是我们会应用在生活里面呢，是很重要的，这个是我们要把它带出来。那是如果这个还不够了解的话，你可以举例自己在平常里面，你看把这五个记下来，然后平常在教育孩子的时候，或者夫妻相处的时候，或者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想看我今天要劝一个人，如果他真的这样拒绝我们预备这五个，你劝不动的时候，那表示这个人呢无惭无愧，他根本不想改变他自己，他根本不想做好人。好，那就放弃。佛陀说可以放弃哦，佛陀不是说你要继续劝他，没有，好话已经说了，为他好，讲实在的，时机对。好，那我很柔软，我真的是慈心没有嗔心，我都已经到了，那他还是不听，那是他不想学不想改，那是他的因缘，所以他把在他忍一步风平浪静，他不要忍，在他退一步海阔天空，他不要退，那算了，不要理他了，跟他 say goodbye 算了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知道一下，在平常里面要那一会就发现什么，要做到这五个好像不太容易，是不是不太容易？所以要修，我们自己先修好。所以其实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，其实自己也在教育自己，先把自己修，哦。但是学校教育是什么？学校教育是教育你要也要跟着学孩子要学的那一套，哦，你就很累了。这个地方了解一下，我们要看的是对于我们今生如果没有解脱，我们看看来世我们会发生什么状况。来世我们会要碰到弥勒佛，假如有能够碰到弥勒佛最好，如果没有碰到弥勒佛，我们去西方，哦，那更好。所以碰到弥勒佛的因缘是什么？弥勒佛的世界，哦，没有地震，这个可以打包票了，没有地震，没有台风，好，不会像这么热，哦，那个天气很好。它那个时候地是平的，哦，有虽然有海，但是地是平的。那个时候的晚上，所谓人在那些不清净的东西，晚上都是罗刹鬼去整理了。那那个时候也不会魔王，魔不会来扰乱我们的修行，魔会帮助我们修行。甚至弥勒佛成佛的时候，魔王都会劝大家来出家。哦，那个地方是那么好，而且有大国的国王会出现转轮圣王，那人的寿命是八万四千岁，还有转轮圣王之外就有佛出世，就弥勒佛出世。弥勒佛一出世的话，很多人出家解脱正果。那弥勒佛成佛的时候，那时候他会讲，你们现在这边的弟子都是释迦佛是在教，现在才跟在我的身边。虽然有的是释迦佛在的时候，哦，教的，有的是释迦佛灭度以后，把释迦佛那边所学习的，然后一直这样相续下来，到弥勒佛成佛的时候再跟着弥勒佛，哎，都有讲。所以我们要把弥勒佛说，你们 你们学什么，然后释迦佛说什么因缘之下才会到弥勒佛那个时代，好，我们知道一下，那你就对自己会很有信心，而且你不会啊，我这一辈子没有解脱怎么办？如果今生没有去极乐世界的话，你至少还可以到碰到弥勒佛啊。说你们以前就在释迦佛那个时候已经出家修梵行，梵行指的是出家的离欲，根本上是离男女之欲，好，这叫梵行。你们在释迦佛的时候就照释迦佛的法去修，奉行其法。第三个会行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，行四等心叫四无量心慈悲喜舍。像我们在做观的时候观，慈心观，观到第四个愿底，如果观过了以后，你开始观东方无量的众生、南方无量众生、西方无量众生、北方无量众生、上方、下方、东南、东北、西南、西北，观十方众生、六道众生、凡夫圣人，通通这样观的时候，就入平等心。哦，那个慈无量，哦，悲无量，喜无量，舍无量，行四等心，都会生在以后会生在弥勒佛的那个地方。好，让你更有信心一点，越来越有信心。你受过三皈依，受五戒，也会生到弥勒佛的那个时代。好，弥勒佛那个时候，啊，问特懂哎，那大家拢有皈依啊。哦，我皈依修改啊！啊，你有供养过三宝？哦，这个更有保障。你有一点点的时间，弹指请啊、哦，修善本，善本相。像不贪不嗔不痴善根嘛，善本弹指请将，那么短的时间弹指、哦、那么短时间修善本，起誓愿盖誓愿，起誓愿就是盖、哦、盖誓愿。第八个古字故事，修补这些损坏的寺院啊，好，补这故事，受八关斋法，受八关斋戒，香花供养，这个是很多人做过的啊。拿花拿香来供养，还有一个看看有没有，你听佛法有没有人哭的，闻法又悲泣堕泪，听法又会哭呢，这种没有听过的法悲泣堕泪，还是那个这个经哦，没什么丢在路边，文法又会背弃多了，这个会对佛法的那种用心哦很强。第十二个是专意听法，专心听法，专心听法也会升到弥勒佛的时代。要打瞌睡了，有人知道我在讲谁？不是后面的，是前面的。 啊，如果这一生，这一生出家修梵行，进行做修梵行，啊，有时候我们读经那个弄不懂，但是法义不懂，不过你会持诵啊，像我们平常这样诵经，奉诵经典啊，书写奉诵经典。承事三宝，供养三宝，像我们讲那个近视男啊什么，你在寺院里面你多少会在寺院里面承事三宝，供养三宝，承事供养，这个都会有种下以后见弥勒佛的因缘。弥勒佛到时候都跟你讲，你以前在释教的时候有修梵行，有持法啊、哦，有行慈悲心的四无量心，有受三皈依五戒，有供养过三宝，有坛子请能够修善本，有盖寺院，有补毁坏的寺院，受八关斋戒香花供养，你听法的时候有悲泣堕泪很感动，有专心听法，有进行做修梵行，还有奉诵经典，书写经典，还有城市供养三宝，这个所以来到我现在这个弥勒佛时代这个地方，然后这些升到那个时代有龙华三会都 得解脱，都得解脱，这个佛陀跟我们讲的实相，佛陀跟我们讲的思想，让在弥勒佛的时候很快就得解脱。见弥勒佛，一个是无常想，也就是以后我们讲解脱的时候要讲的无常想，哦，苦想、无我想、空、色变想、色变异想、清烟想。故障想，时不消想，学想，还有一切世间不可乐想，这时想，修这十想，释迦佛跟我们讲这修这十想，然后见弥勒佛的时候很快就得解脱。那是我们在讲到解脱法的时候会讲这个，或者讲生念处的时候都会讲到这些，这十想，无常想、苦想、无我想、空想、色变想、清烟想、复障想、时不消想、学想、一切世间不可乐想。无常想就是你看像这个声音是不是无常啊？无常指的是生灭，声音出来就是生，然后灭了，没了，所以叫无常。声音无常，声音也是苦，声音哦，没有一个自我，声音看起来是有，它生灭就空了。哦，那再回到身体色受想行识这样一个观，那以后再观哈、哦。先知道一下这个，等到我们以后见到弥勒佛的时候，弥勒佛会跟我们讲这些事情。那在龙华三会里面，弥勒佛教我们，所以我们现在你看，我们对自己虽然这一生没有解脱，不过不必紧张。哦，你只要你看，只要照这上面这样修的话，升天，好吧？没有去希望也会升天。升天以后，弥勒佛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跟着来。那有的人说啊，我没有解脱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紧张的要命，不要紧张了。见到弥勒佛 OK 了。这个是知道一下，只怕的是什么，还记得我们怕什么，这个等一下再查，等一下，只怕是我们上次讲的，这是石头对不对，这个是我们的善业，好、哦，我们善业已经要往上升天到西方要解脱了，我们善业已经很强很强要往上去了，结果这个石头可能是太太， 可能是孩子，可能是你的身份地位，可能是你的财，还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些，然后你绑着这个石头不愿意放下，那这个善业本来要上去，结果自己绑着这个石头，绑着哇咚又来，不晓到人间还是到三恶道，就怕这件事情。所以当我们了解以后，平常就把这个咔咔咔咔，但是有没有关心这些妻儿子女？这些有，要关心，要慈心。你没有慈心的话，你还说是善业吗？哦，要慈悲心关心这些，但是不要绑，不要绑。哦，这个好像有点奇怪哦。好，慈心，但是没有爱染心，这是我们知道一下的。这个如果面对未来何须何从里面，你会心，我们一了解这个心就很安稳了。好，有些地方我们提出来，上个星期就已经提着什么是最困难的事情，今天很热，今天觉幻其实也是非常热，这几个一两个星期都是这样，我热惨了。然后有一个那边做水电的那位师傅讲，哦，这个天哪去走路哦，走全省的可能三天就到底啊，因为以前走全省嘛，走了27天，啊，你如果走3天的话，这个已经躺在路边。啊，我们接枪要接好，他在跟你讲这个哈，你会陶醉在过去的成就里面。过去的成就里面，27天走全省走一圈，好像很厉害，对不对？突破困难，对不对？很困难的，让全省走一圈，而且时间那么短，928公里，全台湾那时候走一圈这样。但是我不能陶醉在自我的过去的成就里面，不行。这个时候要跟他讲，最困难的不是这个，最困难不是你很会走路。好，这是举例来说，最困难的不是你能不能当总统，最困难不是你能不能赚1000万，最困难的不是你能不能当张忠谋，最困难的不是你能不能当王永庆，都不是。为什么要怎么样才能够当总统、当王永庆、当张忠谋？还记得吗？啊，有没有能够跟大家分享？你怎么样才能够当这些人物？还不晓得？答案不是很简单吗？答案就是你要懂得布施，那不是很简单？你布施的话，就有富有的果报吗？那答案很简单呢，怎么这么简单的忘记了？答案就是你懂得布施。好，那基本你要能够做人的话，你要持戒。我们把这个连结起来，你懂得布施，懂得持戒，那你来世的果报会胜过张忠谋，会胜过总统。你看一持戒的话升天，你的福报是不是比总统还大？你就看那个，你如果在天上看到他那么忙做什么？天上的福报大到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不必那么辛苦在那边忙得要死。我们不必羡慕他们。好，所以最困难的是什么？最困难的啊，讲一下，最困难就是人家说你啊，你今天怎么那么老，王燕子，你今天怎么脸色那么差啊？然后你能够说我都无动于衷，没有关系，那个才困难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个不是说我布施持戒，我就可以改变了这个人，那个要修，对吗？说过如果在做广告的时候， 那个衣服啊、哦，用各种广告让你知道那个衣服很漂亮，你看了，我能够不去，没有感觉，这个是不是很困难？会不会现在觉得那个不困难了吗？好，那如果说，好把那个，啊把吴秋敏跟你摆在一起，然后跟你说哦，你看吴秋敏差你差太多了，好、哦、啊。你长得那么美，你能够不陶醉吗？能够不陶醉，这不是很困难？能听得懂吗？你能够不爱染、不陶醉在里面，那个才困难。这样听得懂啊、哦？好，人家如果说，人家如果批评你的父亲，批评你的太太。批评你的孩子说啊，你那囝含班呐，哎，读册读不济啦，哎，笨蛋，你能够不生气吗？你能够不生气？这个最困难的事情你都突破了，那你才厉害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，当你如果知道这个的话，你就不会去比较世间的那些外在的。哦、外表长得怎么样？哦，穿什么名牌的？开 catalog， 你根本不必去比较那些，哦，劳斯莱斯根本不用比较那些外在的，比较那些外在叫什么？看到这种皮肤人，跟你讲你很老，或者说你很美，那个只看到你的皮肤，那叫肤浅。皮肤是最浅的嘛，那他孩子看到大师师的这个衣服穿这件衣服，只看到这个是咖啡色的，就说哦，怎么从哪里来的？他叫做肤浅。然后他还会哦，他说哦，大师师你穿这个咖啡色不好啦，你要穿那种灰色的，我们不是有灰色的长衫吗？我说为什么？因为你穿咖啡色比较老，穿灰色的那一件比较年轻，那不是很肤浅吗？肤浅的肤浅，对不对？本来只看到皮肤，现在看到衣服。我们不要做那种肤浅的人。那看到这个人，你就知道他已经没有活在修行里面，他已经偏离了。这样能体会吗？我们要做就做那种最困难的事情，好。但是根本上，你知道一个你要了解因果以后，你知道世间那些哈、哦、要追求那些不是那么顶重要的，因为你掌握到因果以后，你就知道我只要善有善报，不要做恶，恶有恶报。这个掌握住以后，你就知道怎么做。那再过来要修智慧的部分才困难。人家称赞的时候，我不会因为这样而陶醉，啊、哦。人家说我不好了，我不会这样而生气。那个我们常以前用一个比喻，就是人家如果跟你说哦，你今天很美，那他就像拿一颗石头丢在那里，丢在你的旁边，丢在一只狗的旁边。狗会有什么动作？狗会当成是肉块的骨头去咬那个石头。这个狗去咬石头，咬在嘴巴里面，咬咬咬，咬到里面流血，流血以后，它血是咸咸的嘛？它咬到那个咸咸的，喝到那个咸咸的，尝到那个咸咸的血哈、哦，它以为那个真的是肉骨骨头，它吃得很快乐。但是呢，它的嘴巴已经受伤了，它的嘴巴已经受伤了，所以它叫做石头狗，九条狗。不做石头狗的那个人才厉害，那是最困难的。啊、哦，那最困难，所以我们平常里面能够不做石头狗的人，哈、哦，那个是最厉害、最难的。这个就是我们要修行。那是谁？是阿罗汉。阿罗汉，当他六根接触六尘的时候，他不会起烦恼，他不会起贪欲，不会起嗔恚，不会愚痴。人家如果挑你说，我们刚讲的，你那个大师是不是都没有修行呢？他在讲法都在骗你们。他讲那个法是邪的，是不正法， 然后你就起嗔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我尊敬的师父，为他造业，那个叫做石头狗。人家讲一句话出来，你就咬那个那句话，你给我讲清楚说明白，说不清楚今天没完没了，他就造业，知道吗？不要做那种石头狗，难卖最高，但在这做佛菩萨，哦，做阿罗汉，这是一个最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，先把它讲清楚，然后我们大家照这样，照这样做，这样我们才能够保住我们这个身体。那在我们后半段剩下一点时间，我们要讲一下，大家翻开这个里面的第十二页，缘起正见里面，我们先把不正见看一看，先把不正见看一看。我们讲正见是什么，已经讲很多很多很多了。第十二页，有三种不正确的，可能我们目前还是这样。一种是宿命造，我们认为我们人生里面是宿命，哦，一种是人家赐给我的尊佑造，一种是偶然或者说没有因果突然间发生的无因无缘造。宿命造就是反正过去这样，现在这样，未来是这样，那宿命。那你看看哦，这个我们看第一个宿命论里面哦，我们都有经验，从小父母亲很关心我们，所以惹偷袭被你的定调呀，对吧？几乎在台湾里面几乎没有人那个不去算了，哦，父母至少都为我们算，有没有那两个孩子，有没有有一寿命，有好命中注定，哦，这种还有一种人，还有一种人是，你去如果去找算命的，他就跟你讲啊，你两个注定做阿婆，本来不想跟他结婚，一听算命的这样讲啊，给的还债吧，我就开始走向那个恋爱的坟墓。你们听懂？恋爱之前哦，会体谅你、包容你；一结婚，你又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还是我的，开始你要听我的。好，哦，那叫恋爱的坟墓。结婚以后，不过还是不能一竿子把你们身打翻了，不可这样讲。这个命中注定哦，认为说过去，我们平常讲业，对不对？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那个业有这样子。但是哈，佛法里面，我们已经从《言喻经》里面了解了哈，《言喻经》里面了解，虽然过去有造业，现在有苦乐在受，不过当我们在水功德水增加的时候，那个苦稀释掉了以后，所受的苦是不是转变了？所以有没有宿命？没有宿命，那是什么？缘起，因缘生嘛，不同因缘加进去，这杯水里面，这杯盐水里面已经改变盐水的，哦，它的苦报、它的乐报都已经改变了，所以这个水我们受的水是我们的业报身嘛，盐水是我们业报身，每一生每一世的业报身我们已经改了，所以这个业报身本身是缘起的，正法就是缘起法。如果什么叫邪法，邪法跟你讲你这个定了啦，没办法改变了，那修行做什么？修行变得没有意义，所以是错的，宿命是错的，哦，以后还要不要算命？不要了啦，浪费时间。你要那个钱拿去披洗或者是香化供养，对不对？你还有见弥勒佛的因缘，你改变你的命运啊，不是算命的，那你给了哎，给龙洗干呢？袁了凡这个人在明朝的时候他是当官的， 他在之前他想要从官从事那个当官的这个这条路，后来他的母亲叫他不要考那个当官这条路，他学医，后来遇到那个孔姓孔的那个算命的跟他，你有官运，你要去求仕途，哦，当官，所以他去考，跟他算什么时候会中秀才，什么时候中举人，什么时候中进士，什么时候你的官禄会到哪里，俸禄到哪里，通通算得很准。什么时候会死，还没有发生，所以还不晓得。后来他觉得这些都已经注定了，那我就做怎么努力都没有用。后来他碰到那个云谷禅师，云谷禅师，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虽然有过去的业，有现造成现在的命，但是现在的命是可以转的，也就是我们讲演义经里面的，你只要做善断恶的话，那你的运就改，这才是缘起。所以他照着孔那个云谷禅师的话这样下去，开始断恶修善，念佛持咒回向。然后他本来没有孩子，后来他回向以后，他求也有孩子。他本来五十几岁要死，后来好像活到七八十岁，通通从此以后他的运就改了。所以命运是因缘生，命运不是那个注定的啊，虽然过去业，但是那些都可以转了。有没有去命？不要被算命的跟你绑死。但是如果去做那些用道教的，用什么去改运，改不通。我们《三国演义》里面讲孔明是最厉害的，孔明他也不懂得这个道理。孔明算命，哎，我现在好像要死了，然后他用七盏灯，他用七盏灯，用奇让的方法要改变他的命运，结果天算不如人算，他的一个那个将军一脚把他踢倒啊！我不是有心的，对啊，真的不是有心的，踢倒啊，没有救，没有救吗？有救，他要修善业，他不是在军中跟人家打打杀杀，害死那么多人，那是恶业。他如果去用善业修善的话，他做善业就会改变命运，但是他没有，他不晓得方法，所以我们都比孔明还厉害。我们都知道因果业报的关系，我们都转了，我们转运了。所以你看袁了凡，他以前活在宿命里面啊，年少婆罗门预言的决定性，就是他说这个婆罗门的孩子少年人，他说今天会有台风就有台风啊，今天会下雨就下雨，今天出太阳就太阳。那人家那个村长去跟佛陀说，佛陀说你先摆下他这边，你看佛陀跟他讲，我们这个身体是无常，是因缘生，每天这样吃东西，然后有业力，这样因缘生因缘灭因缘生因缘灭，他是不是有一天就坏掉，会不能操作不能这样？对啊，那你是不是要面对这件事情？对哦，那天气比较重要还是你这个苦比较重要？要解决这个苦恼比较重要。那这个决定性有没有用？没有用。好，但是事实上这种决定性也不一定了。天气你管它，天气天气会变了，天有不测风云，那个你要出门的时候衣服最好收进来，免得天有不测风云哦，看起来那个出大太阳，哇下雨了，回去可能你就要去想想啊，还是花一点电钱去买一再买一台那个干衣机去烘衣。所以不要，气象报告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的，对不对？没有那种宿命。尊佑论这个是我们很平常啊。我们看看那个常常在道庙，道庙里面就叫你要神明有交代，交代说要怎样怎样。有时候神明是善的神。神跟鬼是一样的，都是恶鬼鬼道的，但是有的鬼是比较富有的，它叫做神啊，我们讲神明，有时候会有那一些会怎么托梦那一些。但是有一个人讲得很准，不过后来都说不准，就像那个大家乐，以前大家乐刚开始他第一次准，第二次准，第三次就不准了，不第一次准了请他，第二次准请他，第三次不准就把他丢到 K 亚海林了，有谁那么准了 啊，何况那些神明他也有烦恼了。那我们以前佛在风俗习惯里面，好像神明会保佑我们，那叫尊佑，你所尊敬的对方啊，会保佑你，所以我们会祭拜神明，祭拜天，连天都不可以不用祭拜，你只要信佛，就有天龙八部会跟你护法。以前我念大学的时候，那个天龙八部，看到这天龙八部，什么叫天龙八部弄不懂，后来才学会才知道，哦，什么叫天龙八部？八部什么？什么？阿修罗加阿修罗加罗罗紧那罗摩罗且人非人等天龙，这个八个叫天龙八部，这是护法神呢。你只要做佛弟子，好好持戒的话，天龙八部就护法你。就护法，你不必另外拜他，他就跟你护法，因为你是佛弟子。你只要有布施持戒，只要做到这两个的话，以后你就升天，他很喜欢你的。你如果不修的话，他知道以后你会到三恶道去，他给他护你的法干嘛？我们在家都这样，何况是出家？所以不用另外去拜天，哦，不用另外去祭神，都不用的。但是尊敬一切众生是要的了。哦，这是因为尊敬众生就会有福啊，这是有差别。我们以前的习惯里面，好像七月拜鬼神，鬼神不会伤害你，会保佑你。哦，这个不用。我们好不好是怎么决定的？勇敢的讲，业我们的善业，让我们好过的，不是谁来保护我们，不用。我们过得不好是我们的恶业，这个根本的地方要抓住。好，好，那个这边讲，你会如果你会得六合彩的那个乐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是台北银行给你的吗？是你那张彩票吗？不是，是我们的善业，连那个也是你的善业造成的。哦，不要以为那个是突然间你得到了，不是。哦，有人会，我们在结婚的后面有一个人哦，他脚有障碍，他每天要运动，从那个结婚后面那个山上那边走下来，走下去又走上来，至少走来回要4公里。然后他有一个名片给结婚，他结婚的名片里面印他说他有开天眼这个方法。我们有政治正见的人一看呢，你会跟人家开天眼，你还那个六根不具足，你还讲你什么开天眼？好，哦，他自己都不能解决他自己的问题了，还能够跟人家开天眼？这个，嗯，何况开天眼不是这样的，开天眼要有修禅定，你要有禅定的能力。我们在讲到禅定的时候，你要有禅定的能力以后，你才能够修神通，有天眼通。这样，他不是随便的人。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，我能够看到你旁边有你的阿公阿嬷，你在乱讲了，不要理他，闪他远远的最好，不要跟这种人在一起。跟这种人在一起以后，很麻烦。第六种哦，卢生燕还是谁会跟你加持？你下面来，我跟你加持。秦海，如果说我跟你加持，你不要理他，闪他远远的，好。哦，还有拿念珠，这算念珠是师父加持的，你念的会跟你长寿，会增加你一家子的功力。你那个念珠放旁边，我去自己去买一条还比较好一点。你一面念一面就想说加持加持，那你的功力大打折扣。那真的，这个我们那个有从缅甸回来的，带一张说缅甸的一个菩萨加持的相片来。我那张相片的话会增加你多少的那个能力，不要去信那种。过去还有什么天珠，什么西藏的什么天珠挂彩兽会怎么样保佑你，不要听那种的。卢生燕说他跟佛陀在天上喝茶泡茶，讲那种话，你了解到佛法以后，你一听到这个是邪知邪见。为什么要讲到这么详细？因为你这样才会清楚说这是不正确邪法，你就不会相信他。你好，还有两三年前，连达赖喇嘛都自己讲，在林口的体育馆啊，那边讲说， 我讲法讲四天五天来的人、哦、差不多一半三分之二，但是一灌顶，灌顶的门票通通卖光光。灌顶不是真的这样跟你灌了以后你就消你的业，不是，灌顶是跟你说法以后，透过这个灌顶仪式增强你对法的信心，修行的力量，是这样，而不是说跟你灌顶你就消你的业，你就有法力，有没有？但是我们中国人、台湾人、华人哦，都很依赖这个的，好、哦，这个东西，说灌顶不是这一回事情。然后我们当初在九二一地震的时候，哦，有个喇嘛说要来南投修避震法，让南投没有地震，结果隔一年还是两年，不是那个331吗？又震了，哦、马上又震。啊，在台北有一个人讲说，我们来吃大杯水，我们要到玉山顶哦，撒把大杯水撒向玉山，然后会把台湾的业障消除。不管是在家中讲的、出家中讲的，不管是佛门中还是非佛门中讲的，你一听就知道这个是不正确的。为什么？众生的业啊，众生的业感应台湾这种现象，知道吗？在《阿含经》里面讲有八种状况啊，会地动，这个是了解一下。我们看阿含经，好，那个就知道了。所以这些一讲这些，你就知道它不正确了，不要听那种话。好，那个学测里面今年都没有人拿来解惑，你说啊，师父跟我儿子的那个，让他考上台中一中，没有，还好，你们现在都有政治正见。福报比较好，讲真的，福报比较好，他随便念一念，他就会考上了。福报比较差一点的，他要很努力会考上，当然还要他的业，他的善业够。那福报善业不够的人，他再怎么念他就考不上，有这些关系哦。所以我们孩子从小就要让他培养福德，哦，培养福德，过去的业已经生了嘛，但是现在的功德水让他增加，增加，增加，从小就让他增加。然后他再加上努力读书，认真读书，他就会考上好一点的学校。所以现在赶快寄望大学，赶快让他修啊、哦！这不是说拿来求菩萨保佑就一定会考上的，不是。这个我们要了解。那有的觉得师父这个手势好像有法力啊，啊，师父要嘎起姐，这个再讲下去就讲到过去我们在家居士的时候。那个常住师都会跟我们讲，哦，那个老和尚，我们那个老和尚多法力多好，他跟一个居士加持，哦，加持以后，那个把他业障都吸出来，然后把他那师父的手会痒，然后把他的业障甩出去，前面的树一排通通黑点，师父把他的业吸出来以后把他甩出去，然后师父也没有业也没有转到自己身上，那个业转出去了，那胡说八道。我跟你讲，以前我都相信这种话、啊、我当居士的时候都相信这种话、啊、因为我们对师父都很尊敬啊，所以说师父所讲话通通是对的，但是不一定，你要用佛法来检查他讲的对不对，业不可能吸出来的，了解，业不可能，业只能像功德水增加功德水，让那个恶业稀释掉，少受一些苦，甚至根本不觉得那个叫苦，是这样的修法。不要啊，师父本来一千块要一个这个一个共用，跟他分成十次，一次100块加值10次，本来加值一次变成加值10次，哪有这一回事情，所以呢不要用那个，很好笑的。然后我们还有那安泰水那个、哦、这个在民俗里面很容易这样安的，应该是点灯，点灯供佛，增长我们的智慧福德，是这个意思，而不是安太水、啊、安了又保佑我的心，让心安，你少起嗔，少起贪嗔痴，你就安自己了，安自己这个太岁、哦、点灯供佛，增加自己的一点福德善根，那是增加那些，然后修行，安自己少烦恼少欲望，不要跟他对立冲突，多说好话，那叫做安太水，不是那种一粒还太水来给你，中国人喜欢讲这个酒，这叫告，歹告。大 大师是如果39岁的话，我现在已经很老了，不止39，47。如果到49的时候，人家说啊，大师是你49，你犯太岁，你要去安太岁，那不用了，该走的时候 say goodbye。哦，我赶快修行，增长自己的福德善根，啊、哦，不要跟人家冲突，免得那个招下一些恶报，这样就好。以前的妙天的那骨灰，说他的骨灰会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九族升天啊，现在要在做什么契约的？妙天好像有开一家什么什么什么契约的，知道吗？生前契约的。哦，那个开始弄这些东西，不要去弄那些，骗人的，以后他的罪会很大的。那种佛经《阿含经》也有讲啊、哦，算命改名字，有没有改名字？改名字会不会转业？会不会改变命运？不会啊，是业在转。我们要知道缘起里面，业会转变命运。修，我们修就转变命运，不是改名字你就会转，不是。会改名字，你姓李的就改李登辉，不过改李登辉没有用，已经下台一鞠躬，改陈水扁，顶多再做4年，做8年就要下台了。然后再来是谁？姓李的改李世民，做唐太宗。啊，这个东西我们讲这个，哦，就是错的不知道，知道了以后我们才知道什么叫正确的。哦，屋子，我们举例是说，台北的居士里面有人，就是那个屋子好像说哦，那过得家不顺，然后要改房子，改那个方向，改里面的厕所，还是没有用的，不会是业的问题。我们好像有人生孩子是选时间的，说他的命运会多少多少，对不对？都不是，是业的问题啊、哦。大师寺的车牌号码是花2000块去买的哦，不是我去买的，是居士就相信这个，他不来上课的，他来上课就不会买了。他说我那个号码是好的号码，花2000块去买的，你看呢，知道吗？这个就是有人，我问他说为什么，他说这样，到现在大师是还没死，是不是因为那个号码保佑我？不是啊，号码不会保佑你，是我的业啊、哦，这个问题。有人出门要看农民历，啊、哦，那个今天不能向东走，今天要向西走，好、哦，那他只能向西。他儿子自己跟我讲了，这个是有根据的。他儿子说以前他没有学佛，甚至他学佛以后他还看农民历，他只有听大师讲这个政治政见以后，他开始他都不用看方向，他只有看菊花园，他的方向只有菊花园，他没有所谓分东西南北上下都没有，他的方向只有菊花园。但是他现在又不是，他现在又向另外一边去了，又没有政治政见了。亲近善知是很重要，上次是跟你讲的哦，你才会保持，一直要常常这样保持。社会上还有什么借功那些的啊、哦？那些第三种无因无缘是什么？好，先问大家一些比较细节的。我们以前有讲过，哎，你看到一个人，那个我记得那北地吧，在地点，哦，那个猪肉市场卖猪肉的哦。他赚大钱，对不对？对嘛？我们平常的说法都是这样，但是这个说法佛陀是错的，世尊说他是错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卖猪肉是善业还是恶业？恶业，恶业会赚大钱吗？恶业赚大钱是乐报，对不对？富有是乐报，卖猪肉是恶业，不会感召这种乐报了，所以他错的。他这种说法，卖猪肉会赚大钱，这种说法因果关系是错的。那他为什么会赚大钱？因为过去生里面他有布施，他有这种善业，所以现在是有富有的果报。那他这一生里面卖猪肉去维生，他算是恶业，他以后会到三恶道报道，这个要弄清楚。 也就是因为佛陀有讲这个，所以上次第一节我们就跟他讲，去参学，去参学会不会得煞死？我们为佛法、为修行去外面参学会不会得煞死？这种苦报不会吗？去参学是善业哦，得煞死苦报那是恶业才会得那个煞死苦报。所以凭着这个政治正见，大师师在五月的时候就出国去弘法立生，弘法立生不会得煞死。如果真的得煞死，那是过去生的业才会得煞死，要这个政治正见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我跟他提出来。所以我们多了解这个，我们在正法里面，以后人家跟你讲啊，那个会怎样，你要听不要听，那个我没有照佛说。好，这个杀羊六次都升天，这是因为过去生里面这个杀羊的人，他过去生里面他供养一个辟支佛，他的福报天上人间六次，但是他以为他杀羊会升天，错误解误解因果关系，那这样的错误的误解因果关系，又加上他又跟人家讲杀生，他有杀生的业，所以他以为到地狱受报，邪见之外他又不知道修行，哦。那有的人他觉得没有因没有果的，反正二十年后我还是一条好汉，所以他什么事这个都会做的，这种宿命啊、尊幼啦、无因无缘论的，他以后都会这种会造恶业的多了。那的这个以前我们听过的笑话，就是躺在床上等那个财神，他不讲因缘生，我这个福虽然我过去生有福哦，有善业，到这一生来应该也会得到善报嘛，但是财神送钱送到你床前来，你还不去拿，那个连这一点勤劳都没有，那财神说对不起，这个钱我要带走，你不愿意的是我，不是我不给你。好像这些我们知道一下，我们知道正见是什么，业感召我们的报，本来要讲十二因缘的，不过留着我们解脱法的时候再一起讲，啊，这个地方。那我们知道这个不正见，我们知道一切都是有因有缘世间起，有因有缘世间灭，恶不好的也是因缘灭，我们做善的恶的就灭了，我们起善心恶心就没有了，善恶不会并存了。你想帮助别人，跟你吝啬不帮助别人，这个不会同时存在。所以当我们如果吝啬的时候，一个受苦的人他求助我们，我们应该要帮助他的时候，我们如果吝啬的时候不想帮助他，那就是不善心。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受苦去帮助他的善心，好，那这样我们就知道怎么都是有因有缘世间起，有因有缘世间灭。那我们刚刚讲我们那个愿力把它提出来，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的愿性发出来，那这个都是一个种子，以后它会成就为以后达到我们的目标，这个愿出来以后我们一步步这样行这样做，那个所以才叫做没有天生的释迦，没有自然的弥勒，弥勒佛跟释迦我都不是本来就这样了，哦，也不是宿命造，也不是尊佑造，都不是谁保佑他，也不是突然无因无缘，那都是因缘所生。那这里面还有一些典故啦，这个以后再看因缘再讲。那如果能够先了解一下或者先看一下，以后我们在讲后面的时候我们会配合，将来说这种缘起正见，那一切都是自作自受，我们自己做自己受。那如果你在平常里面觉得说，那我平常帮助父母亲所做那些怎么算，好，那些如果他还在的话，父母亲还在的话，你要尽可能让他知道，你虽然为他做，但是要让他起欢喜心，让他知道事实上虽然我们做，但是他有那个意，他有那个思业心，思以业是透过我们的身跟口去做，但是思业是他，了解吗？他有让他起这个善心，虽然比如说我们在做那个，比如说慈济委员来跟你收功德金，好， 虽然你想帮父母亲做好，生跟口是你在做，但是你去告诉你的父母亲，想说我们多少帮助人家一点好不好？哦，这样会对别人好，这个通常我们会接受，对别人好，然后我们自己也没什么损失，而且我们会快乐一点。好，你让他起这个事业善心，他有这个善心，我们做的时候，我帮助你把他交给他，虽然不是他做，但是你已经代替他，好像你跟他结合在一起。父母亲他好像牲口也有做，只是他在这个地方不方便，然后是不是他感觉上他的牲口也有做，至少他的意业是有做，而且他知道你帮他做，孩子就是我就是孩子，变成他好像牲口也有做，那就是善业。那人的心善心是慢慢培养的，善心慢慢培养，一点一滴，一点一滴，久了以后我们恶的就消除，善的就增长起来。我们要修行才好修行，像这种道理，对孩子的教育也是一样，对父母亲的教育也是一样，对夫妻之间也是一样。你这样慢慢培养，慢慢培养，我们是的银行，用这样做这种观想，这样就好。哦，做这种回向，做这样的一个方式，哦，帮他做一点善业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哦，那。我们众生都是喜欢把自己交代给外在的，啊，那佛法里边告诉我们自己为自己负责，而不是别人来帮我负责，不是，哦，自作自受。那这个有三恶有三世的，那既然有轮回，一定会有解脱。这个地方就是佛法的基本观念。那我们不会说没有父母生来这个世间，一定是靠父母的缘。我们的烦恼造业来，然后靠父母的缘，所以我们感恩父母亲。那我们就活在这个世间里面，不是只有我们父母亲我们而已，我们还要靠这个整个世间。所以佛法里面要叫我们要感恩七种人，要感恩的父母恩，对不对？第一个三宝，社会恩，社会恩就是众生恩，国家恩，要感恩这四种恩。当然师长有时候会归于，或者是归在三宝师长这边来，或者父母这边，有时候这种归类，这个有时候我们要教育孩子的，早点跟他教他，提醒他，分析给他听。哦，孩子如果早点记得这个的话，那个像我们同学里面就跟孩子讲，你要孝顺父，孝顺我，你要孝顺你妈妈，你妈妈怀孕你生你养你教你，还有阿嬷阿公都听你，都是对你有帮助的，你要孝顺，你要感恩。然后孩子长大以后被他打，他都不会反抗他，像这样，这是事实，是这样啊。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单独存在这个事情，都是有因有缘，世间集的，要靠很多因缘来合在一起。所以要教孩子，我们自己本身是这样，没有父母怎么会有我们，没有师长怎么有我们，不管是世间的师长还是说我们出世间的三宝师长，如果没有三宝，我们现在能够，过去是没有三宝，我们现在还能够在这边做人吗？不可能。没有这个社会，大家你能够单独种米种菜去接水管来这里用电啊，没有嘛。所以有社会的众生恩，有没有人给你做早餐给你吃？不会嘛。越分工的话越感恩这个社会，国家没有国家保护你，可能中共就打过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感恩国家，当然还有很多了，但是你知道基本上我们这个一定要有。那我们对自己的教育，对孩子其实要早点教他这些，那是非常重要。一个人有感恩心，那是佛法里面讲，那是善法的一个根本，菩萨的根本。菩萨会感恩一切众生的，感恩佛陀啊。这是先提出来跟大家做分享，虽然都是很基本的，不过这个基本没有基本没有基础的话，不可能有高楼大厦的。好，那成佛也是要从这个基础开始。 那我们休息10分钟。